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天是2月23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环球要闻。共和党党鞭谭与川普会晤，他很关心国家。拜登将会视像会晤杜鲁多，上任后首次。白宫拒绝就拜登对纽约州长库默态度置评。众议院共和党高层说，2万亿美元纾困案将会摧毁就业。克鲁兹赴坎昆航班资料被泄露，美联航调查。众人军队由争议地区办公户完成撤军。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党鞭斯卡利斯上星期和前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进行会面。斯卡利斯2月21号在 ABC 节目中透露了两人会晤的细节。斯卡利斯说，川普仍然非常关心这个国家，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向。但是这次的对话内容更多的是关于他现在的情况，以及他打算做些什么，以及他的家庭怎样。斯卡利斯还说，自从他离开白宫之后，我就未见过他，能够跟他聚旧其实很好，我注意到他比在白宫的4年时间要轻松得多。主持人随后问他，是不是认为川普应该为1月6号的美国国会大厦事件负责的时候，斯卡利斯指出，川普谴责了这个违规行为。他说，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毫不含糊地谴责所发生的事，不单只是在1月6号，还有黑命贵在去年夏天烧毁了城市，枪杀了警察，并且在街头打人。你看到左派谴责1月6号，我们也是这样，但是他们没有谴责夏天发生的事，因此我们要全面地说，任何人哪个诉诸暴力来解决政治争端，在美国没有一个地方会准许。川普和斯卡利斯的会晤被外界认为是川普在共和党保留影响力的另一个迹象。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早前也曾经到过佛罗里达州和川普会面。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下星期二通过视像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会面。今次将会是拜登就任之后第一次和外国政府首脑正式会晤。白宫在星期六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拜登将会强调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作为邻居、朋友和北约盟国的巩固以及深厚的伙伴关系。实际上，拜登在1月份上任之后没几耐，亦都是首先同加拿大总理通电话。据 CBC 报道，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表示，会议的议程包括疫情、经济复苏、创造就业机会、维持跨境供应链、气候变化、能源、国防与安全，以及多样性和包容性。该视像会议预计将会持续个几钟头，其中包括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一对一谈话，以及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内阁成员和官员之间的扩大会议。预计美国总统取消拱心石输油管道许可证的话题会在会谈中出现，但是不是太可能会成为会议的主要焦点。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斯帕弗在中国被拘留的话题预计亦都会在会谈中被提出。杜鲁多在一份声明中说，他期待出席今次会议，并且期待和美国合作应对病毒大流行。星期日，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回避有关拜登对纽约市长库默态度的问题。当日在采访中，记者乔纳森卡尔问普萨基， 去年春天，拜登总统称赞库默的领导方式是大流行期间领导力的黄金标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库默州长涉嫌低估了养老院的死亡人数，误导了纽约的立法机构。他打电话给纽约议员罗恩金，威胁要摧毁他。当讲到大流行的领导力时候，拜登是不是仍然认为库默是黄金标准？普萨基就避开这个问题回应说，我们同库默州长合作就好像我们同全国各地的州长合作一样，他在确保我们协调向他的州份和全国各州的人民提供援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将会继续这样做。当然会有一个过程要进行调查，我们将会由其他人来决定合适的执法部门，以确定前进的道路。随后卡尔仍然追问刚才的问题说，但是我的问题是，拜登是不是仍然认为库默代表了今次大流行期间领导力方面的黄金标准？普萨基没有回答，在被追问之后，最后他说，好了，不一定非要回答是定不是。此外，普萨基透露，拜登可能最快会在这个星期前往德萨斯州，视察该州因为冬季风暴遭受的打击。众议院预算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杰森·史密夫星期日表示，民主党提出的接近$20,000,000的议案将会增加很多人的生活成本，并且扼杀国内就业。民主党上星期五公布了一份591页的法案，其中包括向年收入低于$75,000的人发放$1,400的纾困支票，$400的联邦失业救济金，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其他条款包括向州份和地方政府提供超过$3,000,000,000的资金，$1,300,000,000的学校资金，以及提供$191的房屋援助。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民主党人有望在月底通过这项措施。史密夫星期日在霍士新闻的一份声明中说，民主党人正在急于通过一项接近$20,000,000的支出法案，该法案将会颁布针对公民的州政府救市措施，以及将会破坏就业和提高美国工人阶级生活成本的激进政策。他补充说，他们的做法是一个错误的计划，在错误的时间，出于所有错误的原因。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证实，正在调查参议员克鲁兹飞往墨西哥坎昆的航班资料被人泄露的问题。据国会山报星期六报道，美国联航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分享客户的个人资料违反了美联航的政策，我们正在调查这件事。据 Politico 报道，在美联航一般有几万名员工可以获取航班数据，但是过去发生泄漏航班资料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美联航一名高层管理表示，如果调查发现了泄漏顾客资料的员工，他们可能会被解雇，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克鲁兹上周末在德萨斯州受到风暴袭击的时候，带着两个女前往墨西哥坎昆度假，事后被媒体披露，克鲁兹已经公开道歉，并且表示这趟旅行显然是个错误。不过德萨斯州上星期的灾情，除了州长寻求总统批准紧急援助之外，议员在应急工作中几乎没有任何官方作用。在克鲁兹返航之前，著名旅业媒体 Skift 记者爱德华拉塞尔引述美联航消息人士的说话，披露了克鲁兹由坎昆飞往侯斯顿的出发时间。拉塞尔指出，在同美联航的消息人士倾谈过之后，知道参议员克鲁兹在星期四上午6点左右重新预订了今日下午由坎昆返回侯斯顿的航班，他原定在星期六返回。印度和中共军队已经在喜马拉雅山西部有争议的边境湖区完成了撤离工作，两国在星期日证实了事件。自从去年4月以来，中印几千名士兵一直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进行对峙，包括在班公湖地区。在这个月较早时候，两国的军事指挥官同意开始撤出部队、坦克和大炮， 咁系全面撤军嘅第一步。据路透社报道，星期六两国指挥官举行会议，对撤军情况进行咗审议。联合新闻稿话，双方积极评估咗班公湖地区前线部队撤离嘅顺利完成，指出呢一个系向前迈进嘅重要一步，为咗解决西段实际线沿线嘅其他遗留问题，奠定咗良好基础。去年6月15号晚，中印两军在边境西段加勒曼河谷爆发45年来最严重的冲突，造成至少20名印度士兵死亡。事后中共一直不公布中方死亡人数，直到这个星期中共军方才报道，去年6月在双方冲突中4人死亡，1人重伤。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博明质疑中国军方行为不当，导致病毒泄漏。纽约确认首例南非变种病毒。中资接连收购英私立学校，英政治家紧急呼吁。美议员反对北溪项目报告，拜登政府给俄国送礼。纽约仇恨犯罪频传，警方表示阿瑞非最大目标。前驻防部长话，川普当然可以在2024年卷土重来。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星期日是谴责中共瞒疫的同时披露，中共军方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做秘密动物实验，间接证据表明病毒有可能是人为失误导致。博明星期日接受美国媒体 CBS 新闻节目面对国家的采访时，提到了美国国务院1月15号发布的一份关于武汉病毒研究所所作所为的事实核查。事实核查指出，美国尚无法知道病毒的起源，该病毒可能是人类与受感染动物接触自然产生，但亦都可能是来自实验室发生事故带来的结果。他表示，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实验室发生的事故，包括在中国一些最知名的实验室。2004年他们当时正研究的 SARS 病毒爆发了一次意外，那个是一次致命的爆发，感染了9个人。他还表示，目前只能够权衡间接证据，因为没有硬证据，亦由于中共政府令到外界能拎到硬证据变得非常难。据纽约州州长库默星期日表示，一名来自纽约市东部近郊区的患者被确认感染南非变种病毒，这个是该州第一起南非变种病毒。州长库默没有透露关于此案的其他细节，包括患者具体几时被证实，或者患者是不是为长岛拿骚县的居民，或者最近的旅行史。调查显示，南非变种病毒的病毒株为 B1351，最早在去年12月在南非被发现，之后在其他几十个国家，美国至少9个州包括加州、德州和弗吉尼亚州发现。该变种病毒体携带的突变有助于令到病毒更紧密地吸附在人体细胞上。而纽约州亦有另一疫情应对隐患，根据非盈利机构帝国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上个礼拜发布的研究报告，只在去年疫情爆发初期，纽约州政府开始要求养老院不可以拒绝接受染疫居民的行政令，很有可能导致养老院死亡人数激增。超过1000名养老院居民死者很可能与此政令有关。据星期日邮报星期日报道，数百所英国私立学校由于疫情正陷入困境，成为中方投资者的捕食目标。目前已经有17所私立学校被收购，但这个数字将会激增。很多买家背后的金主是中共高层官员经营的公司。据了解，其中一个中资大买家是博实乐教育集团，他在2018年和2019年购买了多所英国学校和学院，包括伯恩茅斯大学学院、位于卡马汉郡拉内利的圣曼克尔学院，还有北安普顿的博斯沃斯独立学院。博实乐是由亚洲女首富碧桂园集团大老板杨慧妍所有，他的父亲是中共政协委员、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 亦是博什洛的创立人。星期六晚间，英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汤姆·图根哈特说，中共通过英国名校推广影响力的战略企图非常明显，我们需要决定我们准备捍卫什么，亦都需要确认我们想坚持什么。上个礼拜，拜登政府在北溪二号项目报告中没有提及对俄罗斯的新制裁，这个引起了多位国会议员的反对，他们认为该项目是给克里姆林宫的一份大礼，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欧洲盟友的能源安全都有毁灭性影响。北溪二号项目是穿越波罗的海，连接德国和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届时俄罗斯将能够更轻易地向欧洲国家提供天然气，但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反对该项目，认为俄罗斯可能利用切断能源供应向欧洲各国施压，增强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的影响力。他在20号的一份声明中说，国会规定的制裁措施不仅仅是针对北溪二号安装管道的船只，而是针对从事相关管道铺设活动的船只、为船只提供保险的公司以及提供施工验证服务的公司。而且根据公开信息显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成功恢复该项目，而家距离完成目标已不够几个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上个礼拜五重申了美国反对建设北溪二号的立场，但国务院亦都说，如果各国对美国的不满置之不理，那拜登政府亦都不愿意实施制裁。最近纽约发生了多起亚裔被无端攻击的事件，人们普遍担心针对亚裔人士的偏见剧增，包括2月15号晚间10点27岁华裔男子在曼哈顿哈林区街头归家途中被素不相识的黑人男子挥拳袭击，手机被抢。2月16号上午近7点68岁的中非裔女护士在哈林区地铁站中被20几岁的黑人男子挥拳袭击。16号下午近1点一位71岁华裔老妇在伊线地铁车厢内被一名中年黑人男子打面至嘴唇受伤。之前2月3号一位61岁菲律宾男子亦都在地铁上被一名黑人无故用刀片割伤面，伤口至少缝了100针。过去一整年的仇恨犯罪新闻报道已经广泛引起了社区忧虑。根据纽约警方的数据显示，不同背景的人都可能会陷入仇恨犯罪，当地很多人亦都开始思索怎样才是解决之道。而纽约大都会运输署之前已经表明，想要压制罪案的持续发生还远远不够，需要增派至少1000人才能够保证乘客的安全。2016年美国总统候选人前住房城市发展部长本卡森近日表示，前总统川普可以在2024年卷土重来竞选美国总统。当被问及川普是不是能够再次竞选美国总统时，卡森对华盛顿观察家报话，当然这个是毫无疑问。卡森表示，他最近几日和川普谈过话，这位前总统希望先专注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并以某种方式恢复他使用社交媒体的能力。川普本人上个礼拜曾对媒体表示，他正是考虑加入另一个社交媒体平台，或者建立自己的平台。卡森说，这个听起来可能是有点奇怪，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民主党人控制了局面是一件好事，因为人们可以看到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人，他们想做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发生这一切，我想大多数人都还是无法相信。卡森指出，选民可能会对民主党的政策感到不满，认为他们正是侵犯美国人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另外，卡森亦都成立了一个保守派倡导组织美国基石研究所，该组织将关注选举诚信问题。
下面是香港新闻。721元朗袭击案开审，8名白衣人被控暴动，2人认罪。港府强推安心出行，学生组织摆街站呼吁杯葛，遭警方票控。 请听详尽新闻内容。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7月21号在港铁元朗站内发生无差别袭击事件，过百名着白色上衣蒙面的男子手持木棍、藤条等武器攻击乘客，造成多人严重受伤。警方事后起诉8人涉嫌暴动及意图伤人等罪，案件2月22号区域法院开审，8名被告只有2人认罪。曾在案发当日的目击人民主党成员庄荣辉质疑警方没有安排他出庭作供，批评是对白衣凶徒放软手脚。8名被告分别是黄志荣、黄英杰、林官良、林启明、邓怀森、吴伟南、邓英斌、蔡立基，他们被控前年7月21号和22号在港铁元朗站出口外以及元朗营点商场内参与暴动及有意图而伤人等罪名。控方透露，8名被告中只有报称是汽车销售经理的48岁林官良以及48岁的烧烤场负责人林启明承认暴动罪，而2人的有意图而伤人罪就交由法庭全档，不予起诉。审理案件的法官叶佐文开庭时多次批评控方的准备不足，法官指出该案所有证人有公开姓名，而其他案件的证人都会申请匿名和使用屏风。询问控方是否就此有征询证人的同意，控方就回应除了一位要用屏风之外，其余确认都不需要匿名。2月21号民主党副主席林卓廷联同党友庄荣辉召开记者会，为721事件目击者的庄荣辉表示，他曾被警方3度邀请，其中2次成功认出凶徒及录取相关口供，警方亦认为他是非常重要的证人，但警方事后就没有再联络他。庄荣辉批评警方没有安排他出庭作供完全不合理。曾任廉政公署调查主任的民主党副主席林卓廷表示，事发至今19个月，只落案起诉8名凶徒，而他成功认出3人，但警方从来没有安排他上庭及再认人手续，更指鹿为马，将他和其他受害者污蔑参与暴动并检控。林卓廷批评警方企图透过污蔑受害人以掩饰警方纵容白衣人袭击市民的黑暗历史，他会继续联同其他受害人追究，绝对不给721的真相被政权颠倒黑白。香港政府以防疫为由强制市民下载安心出行在指定处所使用，由于软件被批评侵犯私隐，被不少市民抵制。2月21号学生组织研学思政在旺角摆设街站呼吁杯葛安心出行，警方一度举起紫旗警告，并且以违反限聚令作出票控。21号下午，学生组织研学思政分别在旺角商务书局外以及铜锣湾东角道摆设街站呼吁民众不要下载安心出行，还劝喻已经下载的市民删除甚至登记资料，亦不要使用真实的个人资料。研学思政召集人黄日占表示，希望香港人在面对这个极权的政策时候要反抗。他还提醒市民，如果顺从了政府的措施，香港就可能好像中国大陆一样步入数码监控时代。摆设街站期间，有警员上前要求检查黄日占的证件，引起围观市民不满。有人高呼反送中口号，警员举起紫旗发出警告，但没有拘捕任何人。及后警员再次以检查学生的身份资料为由，向3人发出限聚令告票，大约到傍晚6点，组织摆街站行动结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2月22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波音777客机空中惊魂，美国和日本宣布局部停飞。 拜登批准德州重大灾情宣布实施联邦救助。英国将呼吁联合国独立调查新疆侵犯人权事件。国安顾问沙利文表示，中共未能提供足够的疫情数据。缅甸经历最血腥的一日，大量抗议者再次集会。以下是详细内容。鉴于美国联合航空公司328号班机星期六出现发动机故障，美联航星期日晚宣布将暂时停飞旗下所有24架采用同款发动机的波音777客机。美联航表示将继续与美国主管机关商讨，以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采取任何措施，确保这些飞机符合严格的安全标准，并且可以恢复运营。上个星期六，美联航一架波音777客机在飞行途中又发动机发生失火事件。当时这架波音777客机一边飞行一边跌落碎片，情况非常危急。这架飞机是由波罗拉多州的丹佛起飞，计划飞往夏威夷的檀香山。在出现发动机故障后，该飞机紧急折返丹佛，最后平安在丹佛降落。这架波音777客机机龄26年，配备两部普惠 PW4000 发动机。事发时虽然有大量残骸从天际跌落地面，所幸机上和地面都没有人员受伤。美国和日本星期日已经分别对事件做出紧急响应。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星期日发布紧急适航指令，要求相关单位加强检测装备普惠 PW4000 发动机的波音777客机。 FAA 官员表示，目前只有美国、韩国和日本采用配备普惠 PW4000 发动机的波音777客机，而美国仅有美联航采用这种飞机。 FAA 局长迪克森在星期日晚间发布的声明中说，这份适航指令适用于装备特定普惠 PW4000 发动机的波音777客机，而且这个很可能意味部分飞机将被移出服役行列。日本航空服务信息中心星期日表示，日方当日要求各航空公司避免采用装备普惠 PW4000 发动机的波音777型客机在日本起降或飞越日本领空，直到有进一步通知。日本运输省话，上年12月4日，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客机由冲绳县那霸机场起飞后，由于左发动机故障，紧急折返迫降原机场。这架客机和星期六出事的美联航波音777客机具有一样的26年机龄。日本当局表示，全日航空公司有19架波音777客机，而日本航空公司有13架同型号飞机。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星期六宣布德州存在重大灾情，并且勒令提供联邦救助，帮助德州和地方政府在遭受严重冬季风暴影响的地区进行灾后恢复工作。白宫说，总统拜登已经批准了德州的重大灾情宣布，对受灾严重的县提供联邦救助。联邦政府因此可以向德州受到影响的77个县提供联邦资金，包括可能为临时房屋和住房提供修缮资金，为没有保险的受损房产提供低成本的贷款，以及帮助个人和商家从这次灾难中恢复。白宫表示，联邦政府仲能够在费用分担的基础上，向州政府、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和某些私人非营利组织提供联邦资金，用于在全州范围内实行紧急保护措施和减灾措施。据悉，截至上个星期六2月20日，这一轮袭击美国的寒流已经造成近70人死亡，大多数死者是德州民众，其中包括一名11岁的小孩和两名老者。德州的气温目前已经回升，到2月20日傍晚，德州已经基本恢复了电力供应，但是仍然有1400万人无法得到洁净水。拜登政府所给予的援助包括为州政府和地区救援机构提供简易房屋、低成本贷款等，以解救灾民。这个是在德州州长阿伯特于上个星期四向联邦政府求援后， 白宫作出的回应。阿伯特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联邦政府的援助只能够解决部分问题，因为他请求联邦政府为德州所有的254个县提供个人援助，而拜登政府只是允许给77个县提供个人援助。但是阿伯特仍然对拜登政府表示感谢，并称拜登政府依据重大灾害提供的这些援助资金，将帮助德州人修复家园，并弥补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据悉，德州冬季的发电额度为67000兆瓦，而今年年初的暴风雪天气导致德州各类发电机组均受到严寒气候的影响，主要的风力发电系统瘫痪。掌管德州电网的德州电力可靠性委员会2月17号公布，德州的可发电容量下降了46000兆瓦，导致德州400万民众断电长达一个星期。路透社星期日报道说，英国外交大臣拉布星期一将就中共、俄罗斯、缅甸等国家侵犯人权的问题发表睇法。拉布的办公室表示，拉布将通过谴责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中共和俄罗斯的人权记录，来彰显英国重返具有投票权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身份。此外，英国亦将对缅甸和白俄罗斯情势表达关切。在中国事务方面，拉布将提及新疆地区传出的包括拷打、强迫劳动和强制妇女自辱等虐待事件。根据拉布办公室的讲法，拉布将表示，上述侵犯人权行为正在大规模而且有系统地进行紧。拉布亦将表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或其他独立的事实查核专家必须被赋予紧急而且不受限制地进入新疆地区进行调查的权限。中共因为在新疆地区设立众多的拘留营，遭到外界的普遍谴责。中共当局说，这些营区为职业训练中心，目的是要铲除极端主义，并且令民众学习新技能。但是外界将这些地方称作拘留营或集中营。联合国曾经表示，至少有100万名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被关押在这些拘留营。中共设立大规模拘留营，迫害新疆人的内幕不断被国际媒体曝光。2月19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三名亲身经历者指出，酷刑、轮奸、性虐待的恐怖场面每日在新疆集中营上演，健康的维族女子往往在几日内就被折磨至不成人形，甚至死亡。这三名由新疆逃亡的女性，有些曾经亲身遭遇电击、酷刑、强奸和性虐待，有些曾经亲眼目睹这些悲剧。他们还透露，在新疆各地维族妇女被强制绝育非常普遍。近期包括美联社、 CNN 和 BBC 在内的国际媒体陆续引述第一手资料，曝光中共新疆集中营的非人待遇和残酷迫害。观察人士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积极行动，就迫害新疆人一事向中共施压。星期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表示，中共未能够提供足够的有关中共病毒疫情在中国内部传播的原始数据。沙利文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国家采访时说，我们需要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可信、公开、透明的国际调查。他们即将提出一份有关中国武汉大流行病起源的报告，但我们对此有疑问，因为我们不认为中共已经提供足够的原始数据来讲明这种大流行病在2020年开始传播的情况。在被问到拜登和习近平交谈两个钟入面，是否特别要求中方提供这些数据时，沙利文表示，我不会这样描述他。我要讲的是，进行科学调查的唯一方法是研究所有数据，不单止要了解这种流行病的发生情况，还要能够预防未来的流行病。因为我们从这次学习到的经验教训将应用在未来。 他表示，拜登总统确实提出了疫情问题，并提出了所有国家都必须承担责任，即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保护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在被问到对前国务卿蓬佩奥发布的关于病毒起源和武汉病毒事实核查报告的意见时，他表示世卫的调查工作应该由科学家和专家来进行，而且需要在没有任何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进行，这个是人类了解病毒起源的唯一方法。但他亦强调，我仍无法讲出中共病毒是如何进入这个世界，拜登政府仍无法确定病毒的确切来源，部分原因是中共政府缺乏足够透明度。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呼吁世卫组织尽其最大努力，需要做更多工作才能够深入了解这种病毒的发源地。自缅甸军方2月1号发动政变，拘捕昂山素姬等缅甸领导人以来，该国的抗议就一直不断。军方承诺要举行新的选举，但始终未给出具体日期，还对异见人士提出严厉警告。据路透社报道，目击者说数万人星期日在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和平集会，而星期六的杀戮事件就发生在那里。来自曼德勒的自由职业摄影记者佩仲昂说，一个人就在我的眼前死去，他的头部中弹，但我讲不出他的确切年龄，似乎是个年轻男仔。我的一个朋友亦看到了同样的事情，另一个人在他眼前被枪击，所以至少有两人当场死亡。曼德勒的一名年轻抗议者对聚集的人群说，安全部队瞄准手无寸铁的平民头部，他们瞄准的是我们的未来。在仰光，以年轻人为主的数千民众聚集在不同的地点高呼口号。参加抗议的 Copay 说，我们年轻人有自己的梦想，但这次军事政变造成了太多的障碍，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站在抗议活动的前线。此前，一名叫对海的年轻女仔在2月9号的抗议活动中头部中弹，并于2月19号去世，成为抗议活动爆发以来的第一位遇难者。军方发言人佐敏顿日前在新闻会上辩称，军方的行动在宪法范围内受到多数人的支持，并指责是抗议者煽动暴力，才导致军方镇压。在2020年11月8号的选举中，昂山素姬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以压倒性优势获胜，但缅甸军方声称这次选举存在舞弊。
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中共大规模出动军机骚扰台海。近日，中共当局通过了《中国海警法》，准许海警总队对中国管辖海域里面的外国船只开火。对此，美国国务院19号警告中共不得在争议海域动武。据路透社报道，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昨日在记者会上面表示，白宫对中国海警法当中的内容表示关切，中共当局明确授权海警在争议海域使用武力，强烈暗示这条法律会被用来恐吓中国的海洋邻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美国坚定地信守对日本和菲律宾的联盟承诺，美国和日菲都有共同防御条约，并且已经在这个地区进行定期军事巡逻，以挑战中共的海权主张。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中共在南中国海广阔海域的领土主张，甚至经常派遣美国军舰通过这条战略水道，以显示在那里的航行自由。普赖斯还表示，美方担忧中共将会借此新法推动非法的南海主权主张，而中共这些主张早在2016年南海仲裁就被完全否决，并提到了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去年发表声明，即是中共的南海相关主张是完全非法的。 去年7月13号，蓬佩奥发声明表示，中共对南海大部分海域的海上资源的主张是完全非法的，他为了控制这些资源而采取的欺凌行为亦都是非法的。蓬佩奥说，世界不会允许北京将南海视为自己的海上帝国，美国和东南亚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按照国际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保护他们对近海资源的主权权利，捍卫公海自由原则和尊重主权，反对任何在南中国海域更广泛地区强加强权就是公理的企图。外界分析认为，美国和盟友对中共的军事扩张和挑衅越来越警惕，并一直保持强势威胁，但中共的野心不会消亡，风险亦都并没有消除，各国还需要做好更进一步的应对准备。美国德克萨斯州目前正在面对极端天气和停电的困境，情况堪忧。由于冬季风暴，德州大面积停电，虽然目前已经为家庭和企业恢复了一些电力，但当局估计截至星期四仍然有大约50万住户没电，而且很多人仍然没有安全饮用水，德州700万人已经接到警示，在饮水之前要将水煮滚。今个礼拜三，德州德尔里奥市民主党籍市长布鲁诺·洛扎诺恳求同党籍的总统拜登停止向德州地区释放无证移民，他们已经承受不住。市长洛扎诺在给拜登的影片当中说，我恳求并请求你，请停止任何关于释放等待开庭的移民进入德尔里奥市及周边地区的措施，我们的城市已经没有可用的资源来安置和照顾从德克萨斯墨西哥边境涌入来的非法移民。洛扎诺无奈地说，我别无选择，只能够采取极端措施，以德克萨斯州德尔里奥市市长的身份发布紧急声明，拒绝等待开庭的移民进入德尔里奥市。洛扎诺同时警告拜登说，如果你将这些人送入我们的社区，我们将会被迫作出决定，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之下，那些非法移民将不会获派物资。洛扎诺强调，他和德州的其他边境市长一直在沟通，他们亦都对移民有着同样的担忧，感受到了同样的压力。早前，川普政府用留在墨西哥政策缓解了美墨边境的移民问题，将寻求庇护者暂时留在墨西哥营地，使移民规模大大减少。但现在，拜登已经用行政命令结束了川普的这项移民政策。英国传媒日前披露，科技巨头 Facebook 收取中共的资金，帮中共在海外进行大外宣，投放否认对新疆维吾尔族进行种族灭绝的文章，向几百万 Facebook 用户推广中共编造的虚假信息。根据英国新闻公布近日报道，中共官媒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日报、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央视在 Facebook 广告的帮助之下，名列 Facebook 全球前六大新闻粉丝专页。报道说， Facebook 收受中共资金，帮中共在海外进行宣传。例如，中国日报去年的一篇文章向 Facebook 支付400美元的费用，就向100万以上的 Facebook 用户进行宣传，声称西方国家讲大话和散布假消息，并在一段影片当中指，有关新疆在教育营的报道是完全错误，是西方宣传的伎俩。中国环球电视网上个月向 Facebook 支付200至300美元，推广了一篇西方传媒如何扭曲新疆寄宿学校的文章，支付不够500美元就能够让100万 Facebook 用户观看。反数字仇恨中心执行长艾哈迈德表示， Facebook 拿钱为中共宣传，否认中共侵害人权的现实令人作呕。事实上，中共对 Facebook 的渗透早已经引起外界关注。美国传媒纽约邮报去年10月曾经披露，有6个中国人负责 Facebook 公司的内容审查部门，这6个人都属于一个叫做仇恨言论工程的小组，但 Facebook 的发言人否认了这些中国工程师会影响到公司政策层面。此外， Facebook 仲雇用了大量中国员工。Facebook 特别开设的 Chinese at Facebook 群组当中有超过6000人，是他们公司内部同类型最大的群体。一些中国员工公开支持中共的立场，外界担忧这些人受到中共的洗脑宣传，是在海外帮中共做事。中共禁止海外社交媒体平台进入中国大陆，但中共早在2010年初就开始利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大外宣。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新华社》、《CGTN》、《中国日报》、《环球时报》等都在 Twitter 和 Facebook 上面开通了页面。中共政府通过党媒等机构在海外开展重大主题宣传和收集境内外的舆论情况，每个项目的预算数以百万人民币计。英国广播公司 BBC 指出，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成为中共大外宣的重点战线，并为此投入了巨额资金。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共国务院新闻办日前公布了2021年中央与地方新闻发言人名录，与2020年相比，新闻发言人的数量增加了14人。中共当局从2004年到现在，新闻发言人的数量从75人增加到262人，增加三倍有多。除此之外，今年的新闻发言人不单止数量增加，一些重要部门发言人的行政级别亦都首次升格。以中宣部为例，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徐伦就是为数不多的新增正部级官员。中共当局加强宣传力度，除了增加中央与地方新闻发言人配置的数量，还提升新闻发言人的层级，希望以此把握话语权，赢得主导权。对于中共这个计划，北京的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主编李大同表示，如果新闻发言人的宗旨只是要把握话语权，赢得主导权，而不面对真正的问题，讲真话，那在当今信息获取渠道如此广泛的时代，要引导舆论的走向只能是空谈。北京资深传媒人高瑜说，中共新闻发言人的队伍越来越庞大，级别越来越高，实际上与中共的大外宣是相辅相成的。这个是中共加强舆论管制，实际上亦都是控制整个中国的对外开放。旅居美国的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当局的新闻发言人从中央到地方是一盘棋，目的是确保从上到下都只有一个声音，不走样、不变形，确保各部门和地方都只能够发出习近平的声音，屏蔽所有杂音。他认为习近平之所以壮大话语权的掌控，是因为受到来自国内外的压力。一些观察人士指出，中共当局包括他的新闻发言人掩盖事实真相，传播虚假信息，是有目共睹的。今次国新办发言人的阵容升格，被认为预示着中共将会加强新闻工作的管控。
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川普将在2月28号保守党峰会发表演讲， G7 将集体反制中共，确保全球公平多边贸易。拜登说美国要到2021年圣诞节才有希望恢复正常。开花弹再现，缅甸雅城镇压，细节流出，惨烈如六四。刑讯逼供牛牵宇被曝光，广东公安厅急了。美国前总统川普将在2月28号出席保守党政治行动会议 CPAC， 这个将是川普在卸任后首次重返政坛的露面。福克斯新闻网证实了这个消息。保守政治行动会议往年都在华府举行，今年将从2月25号至28号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举行。这个会议通讯主任沃尔特斯 Ian Walters 证实，川普将在28号下午发表演讲，并且是今年会议上的主题发言人。美国保守联盟 ACU 主席夏尔普 Matt Schlapp 表示，他去年亲自向川普发出了在今年会议上演讲的邀请。他说，我希望见到他参加会议，而且我认为应该给大家听到他的看法。此外，还有两位消息人士告知福克斯新闻网，
川普将谈及保守党前途及美国的保守运动。其中一位消息人士仲表示，川普将提及拜登出台的对美国而言是灾难性的赦免非法移民和边境政策。自从川普1月20日卸任回到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 Mar-a-Lago Resort 后，他一直都是比较安静，但是川普亦表示他仍然希望留在政治圈，而且他还跟他的支持者说，参议院对他的弹劾令到他领导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更加强劲。川普在2月13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发起的历史性的美好的让美国更加伟大的爱国运动才刚刚开始，在未来几个月中我会和你们分享很多东西，我盼望着和你们一起继续我们难以置信的旅程，并为所有美国人实现美国的伟大。美国参议院对川普的第二次弹劾结果是57-43票，由于未达到所需要的67张支持票而宣告川普无罪。早前已经有45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参议院对已经卸任的川普的弹劾是违宪的。2月19日，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召开了视讯会议，表示将寻求对中国采取集体行动，以反制中共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和行为，确保全球公平多边贸易。七大工业国集团由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及日本世界七大发达国家经济体组成，欧盟获邀成为非正式成员。截至2018年， G7 共占全世界58%的财富。在 G7 领导人会议后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七国领导人将提倡开放的经济与社会，秉持互相信任的原则，使数据自由流通，规范数字经济的发展。七国集团表示将在现代化、更自由公平、以规范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上合作，这个体系要体现我们的价值观，以改革后的世界贸易组织 WTO 为中心，实现均衡增长，并且力求在2021年中之前，在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 架构内，对国际税收议题上寻求到解决方案的共识。声明提到，为了支持一个公平和互惠的全球经济体系，是为所有人的存在。七个集团领导人将就解决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相互切商，采取一致行动。G7 表示将在针对2019年新冠状病毒 COVID-19 的卫生应对行动上加深合作关系，并探究拟定全球卫生条约的可行性。美国总统拜登向欧洲盟友表示，美国和国际伙伴必须为与中共长期战略竞争做准备，反击中共在经济方面不当与威胁的行为。美国将与欧洲、亚洲所有国家共同努力，以确保和平，捍卫共享价值，并促进在太平洋地区的繁荣。英国是今年 G7 的东道主，英国首相约翰逊希望 G7 能够更强而有力地对抗中共、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等制度性竞争对手，并已邀请印度、澳大利亚和韩国的领导人参与预定在今年6月在英国康和 Cornwall 举行的领导人峰会 G7 Summit。 美国总统拜登在2月19日星期五表示，他估计遭到新冠状病毒袭击的美国要等到2021年的圣诞节期间才有希望恢复正常。拜登是在星期五在一间辉瑞公司制药厂参观时做出这一项预测，他认为美国的新冠状病毒疫情要等到圣诞节期间才能够得到控制，亦即是说美国要等到今年年底社会才能够恢复正常状态。他继续表示，他希望美国今年年底不会好像去年年底一样整个国家处于家居令状态，而他又表示他无法对此做出承诺，因为情况还在改变，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变种 COVID-19 病毒株。他说，我们将做任何科学让我们做的事情，而且大家正在加紧完成所有应该完成的工作。拜登还数次强调美国人遵守政府规定的重要性，同时要求美国人必须戴口罩，包括那些已经接种了新冠状病毒疫苗的人。他说，基本的原则是 在你接种疫苗前和接种疫苗后都要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用热水洗手等，这些措施可避免他人死亡。拜登还在参观该厂的过程中表示，辉瑞研发的新冠状病毒疫苗是安全的，他自己公开接种了该疫苗，是希望民众知道他认为辉瑞疫苗是安全的。报道表示，拜登原定于2月18日参观这间工厂，但是由于当日气候欠佳，所以推迟到19号。美国政府希望能够在今年7月底为3亿美国人接种辉瑞疫苗，随后由于气候问题、新毒株出现及生产出现问题等原因为由，表示该时间表可能会改变。美国目前恶劣的天气已经导致疫苗接种项目受阻，近600万剂疫苗的运输出现问题。拜登在他任职100日定的目标中，要求政府为1亿美国人接种新冠状病毒疫苗。他星期五表示，这个计划刚刚开始，是仍然在进展中。缅甸在2月20日发生军队开实弹镇压示威民众，据多家媒体报道，至少造成2死40伤。从网民传出大量的视频及照片显示，军队镇压相当凶残，有如1989年北京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再现，其中有几名死伤者有大面积的撕裂型伤口，外界怀疑是开花弹所致。在20号当天，有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曼达利的雅丹纳博造船厂示威，当时约500名军警突击造船厂的示威行动，军警除了用喷水车发射催泪瓦斯、橡胶子弹及弹丸驱离外，军警仲开始对民众发射实弹，现场传出多发实弹的开火声音。据报道，大量伤者分布在各个场所，其中有一人头部中弹后当场死亡，另一人则是胸口中弹送医不治，目前已证实2死40伤，仲有数百人被捕。根据当地网民发布到海外社交媒体上的大量视频和现场照片显示，现场镇压相当惨烈，有一个推文显示，当地民众在地上捡起了大量实弹弹壳，还有照片显示，有民众身上有多个被一般实弹穿入的普通弹窿，亦有民众头部被子弹打出个小伤口。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发现有两名死伤者的伤口，看上去不是被一般实弹所伤，有一名死者的半个头盖骨被掀开，血浆流满地，惨不忍睹。另一名伤者腿上出现好像个碗咁大的伤口，而类似的照片就曾经在1989年北京六四天安门镇压学生时出现过。在当时外界都一致怀疑中共使用了国际上禁用的开花弹，希望造成这一种恐怖效应来威吓民众。习近平家人个人资料外泄，引发了恶俗违纪案，导致24个年轻人遭重判入狱。随着多名家长不断为孩子喊冤，案件背后黑幕亦不断被曝光，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希望之声今日2月21号从一位年轻人家长处获悉，由于该案获刑最重的牛牵宇较早前传出一份声明，曝光警方刑讯逼供，广东省公安厅大为怒火，今日有高层赶赴茂名看守所调查此事，并施压管教人员。恶俗维基网站运行维修人员牛牵宇被警方指定为主犯，去年底获重判14年。大约四个月前，牛牵宇设法带出了一张声明，表示自己遭警方酷刑折磨，被迫写下数十万字的自述材料。该声明被多家媒体广泛报道。该案一位获刑的年轻人家长今日同本台记者讲，这件事令到广东省公安厅大为怒火，今日上午派人到茂名第一看守所调查，今日在那里调查，而且有高层的人不但查，而且说以后对牛牵宇要严加管控。该家长表示，事件曝光令省公安厅恐慌，他们觉得为什么我们做什么他们都知道，我们做什么动作那些媒体都跟踪上，他们害怕了。牛牵宇带出那份声明表示，自己被迫在数百页 A4 纸上写上几十万字的自述材料，内容都是由公安指定的，必须按他们要求的标题、提纲、 在规定的时间内写够足够的页数，否则只能够吃白饭、禁止睡觉、吊起来殴打等。在2019年12月10号到2020年1月20号一个月内，只睡到不到30小时，并且被殴打致残。他声明，这些文件都是被逼编造的，不代表本人意见，而且大部分并不属实。新闻报道完毕。